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的事迹记载在《士师记》第九章，他是基甸的庶子，就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。基甸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都愿意拥戴基甸做王，基甸却坚决不受，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可是基甸刚刚过世，他的庶子亚比米勒就用卑劣的手段取得自己妈妈家族示剑人的支持，杀死基甸的70个儿子，自己做了王。基甸的小儿子约坦躲过了亚比米勒的屠杀，他跑到基利心山上向以色列人宣告说，既然你们选择了不该做王的亚比米勒为王，那么你们就诚诚实实地尊他为王，听从他的领导吧，但愿你们皆大欢喜。可是如果你们不诚实，而是耍花招，那么亚比米勒就会毁灭你们，你们也会毁灭亚比米勒，最后大家都要同归于尽。约坦说完了这番话，害怕被亚比米勒追杀，就逃亡了。到此为止，似乎恶的势力非常大，黑暗掌权了，公义何在？不要急，神在背后掌管着一切。我们继续看《士师记》第九章22到24节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，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。请注意，圣经这里特别说到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你会有何感受呢？ 通常我们的反应是无法理解，神不是祝福的神吗？怎么会降恶魔到人中间呢？可这就是圣经的话，白纸黑字。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他会降祝福，也会降咒诅。你不愿意遵行神的话，偏偏行恶，那么神就只能降下咒诅给你。可是人既想行恶，偏行己路，又想得祝福，所以才会拜偶像。以色列民就是在拜偶像，他们把神的话更改了，神只会祝福，不会咒诅，因为他们只想要祝福，一切咒诅的话都不愿意听。可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神是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因为他们选择了恶。诗篇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，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。这里的你指的是神，神会看你是什么人，并且用你待人的方法来对待你。你待人慈爱，神也待你慈爱。你待人诡诈，神也待你诡诈。所以如果我们总是遭遇恶事，不顺利的事，那么我们最好先不要埋怨别人太坏，而是先要省察一下自己，我是什么人呢？我是不是恶人，所以神才让我遭遇这些恶事呢？我是不是骗人的人，所以才被人骗了呢？亚比米勒和示剑人都是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各怀鬼胎，相互勾结。亚比米勒是想利用示剑人跟自己沾亲带故，立自己为王。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要立基甸的一个儿子为王，就根本轮不到亚比米勒，因为亚比米勒并不是基甸嫡生的儿子，而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庶子。亚比米勒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，所以他要用这种卑劣手段夺得王位，而且唯恐遭到基甸众儿子们的反对，就先下手为强，将他们全都杀了。而示剑人希望亚比米勒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，受他们的摆布，所以才支持亚比米勒的行动，拥戴他为王。他们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私自利、不公义的基础之上的，所以最后必然也会引火烧身，玩火自焚。我们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什么意思呢？周是亲密团结的意思，比是勾结的意思。君子之间是彼此亲密团结，可是小人之间是彼此勾结。 虽然这两拨人都分别一起共事，一同成就一件事，君子们可以一同干一件事，小人们也可以一同干一件事。可是这两拨人合作的基础是不同的。简单来说，君子们一起共事的基础是正直坦荡，行公义的事，而小人们一起共事则是各怀鬼胎，为了私利而勾结在一起。等到事情做成之后，他们的合作也会分崩瓦解，最终彼此之间又开始大打出手。这就是发生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身上的事情。我们的古圣先贤真的是很有洞见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士师记第九章25节说，示剑人埋伏在山顶上，凡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，就好像中国古代常常发生的事情一样，一群无业流氓占山为王，谁过去就得留下买路钱。这样做就是在对抗当权统治者，而当时管理以色列的是亚比米勒，所以示剑人这样做就是在反叛亚比米勒。有人就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亚比米勒。接下来有一户人家的几个兄弟来到了示剑，其中为首的名叫加勒，示剑人就信靠加勒，并且到田间去摘葡萄酿酒，准备了一场盛大的筵席，请加勒以及他的兄弟们进到示剑人所拜的神的庙里去吃喝，并且咒诅亚比米勒。加勒就说，亚比米勒是谁？示剑人为什么要服侍他呢？示剑人是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后裔，怎能服侍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呢？要是民众听我的指挥，那么我一定会除掉亚比米勒，让亚比米勒招兵买马来跟我作战吧。然而示剑的义宰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市长西布勒，是支持亚比米勒的。他听见加勒的话就怒不可遏，于是他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，向亚比米勒通风报信说，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，他们在山货城里的民攻击你，你要率领跟随你的人今天夜里在田间埋伏，等到早晨太阳一出来你就来攻城。显然希布勒是给了亚比米勒一个里应外合的许诺。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，分作四队埋伏等候示剑人。到了早晨，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，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起来冲向示剑城。加勒看见了，就对希布勒说，看哪，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， 希布勒却骗加勒说，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。加勒又说，看哪，有人从高处下来，又有一队人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。希布勒这才说，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，叫我们服侍他，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？这不是你藐视的民吗？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。加勒就率领事件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，亚比米勒大获全胜，加勒大败而逃。希布勒趁机不准加勒和他的弟兄再进事件城。到了第二天，事件人出了城，有人已经事先向亚比米勒通风报信了，所以亚比米勒又率领人埋伏在田间，等到事件人从城里出来，亚比米勒就趁机杀了他们，并且一整天都在攻打事件城。最后亚比米勒破城而入，杀了事件城的居民，将整个城都拆毁了。有一些事件人逃到了巴利比利土庙的会所，又有人向亚比米勒通风报信，亚比米勒就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看我所行的，也当赶紧照样行。众人就各砍一根树枝跟随亚比米勒，大家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，放火烧了卫所，里面的事件人都死了，男女大概有1000人。到此为止，似乎亚比米勒所向无敌，一切顺利。可是士师记第9章50节继续说，亚比米勒到了提贝斯，提贝斯是事件附近的一座城，亚比米勒攻取了提贝斯。可是提贝斯城里有一座坚固的楼，城里的众民无论男女都逃进了楼去，关上门上了楼顶。亚比米勒就到了楼前去攻打，打算如法炮制，也放火烧了楼。可是这一次，楼上的一个女人把一块磨石抛在了亚比米勒的头上，打破了亚比米勒的脑骨。亚比米勒就急忙喊叫为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，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。于是少年人把亚比米勒刺透，亚比米勒就死了。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，就一哄而散，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士师记第9章56到57节这样说道，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，事件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。 可以说，这两句话是圣经对亚比米勒夺王位事件的总结，让我们看见神在掌管一切。起初看起来似乎邪恶黑暗掌了权，基甸的70个儿子同时被杀，公义何在？可是神依然在掌管着一切。聪明人不会只看事情的开始，甚至事情进展的多么如火如荼，他会看见最终的结局。圣经说，恶人最终没有好结局，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杀人的必被人所杀，你相信吗？这就是亚比米勒的故事给我们的教训。事件人行了恶事，他们只考虑自己能得到什么利益，想找一个自己能够控制住的王，根本没有考虑全体以色列民的利益，更没有想到要行公义，遵行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成了亚比米勒的帮凶，参与杀害了基甸的70个儿子。他们离弃神，行恶事，选择了亚比米勒做王，那么神就让亚比米勒毁灭了他们。奇怪的就是，如果你不愿意听从神，不愿意让神做你的王，那么你最终就会找一个最愚蠢最凶狠的人做你的王，你反而会受他的苦待，甚至死在他手中。这就是以色列民的经历，他们一直背逆神，偏偏不愿意让神做王，而他们所立的王没有几个是好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投靠别国的王，最后被别国的王所灭了。因为神说，你挣脱了我的木轭，那么你就会换来一副铁轭。想一想，你愿意顺服神的安排吗？神为你安排的教会和带领你的人，你愿意顺服吗？如果你不愿意，反而自己另找一个教会或者牧者，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丢弃了木轭，附上了一个铁轭。你自己只会找一个最愚蠢最凶残的人领导你，希望你能够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最后终于醒悟过来，我父亲家里有吃有喝，我为什么要在外面受人辖制受苦受罪呢？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亚比米勒，他利用事件人来支持自己做王，杀了自己的70个兄弟，神也就用事件人来对付亚比米勒，最终让亚比米勒在战斗中丧了命。可以说是事件人让亚比米勒丧了命，因为如果不是事件人反叛，亚比米勒也不会去征战，当然也就不会死在战场上了。箴言11:29说，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。亚比米勒真的是扰害了自己的家，杀死了70个亲兄弟，最后他得到了什么呢？他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反而丧了命。所以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整个事件的背后神都在掌管。最后我们要思考的一点是，亚比米勒、约坦都是基甸的儿子， 他们更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自己的父亲，看见父亲的属灵生命和行事为人。约坦就看见了父亲基甸侍奉神的心态，他根本不愿意做王，他看自己是侍奉神的人，是神的仆人。可是亚比米勒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他显然看见的是父亲的能力和权力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亚比米勒一定是已经觊觎这个王位很久了，所以父亲刚一过世，他便下了黑手。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心态，教会里一旦有属灵人，我们都会非常敬佩他们。比如中国人一提起当年的传道人王明道、宋尚杰、倪柝声，便肃然起敬。可是到底我们是敬佩他们的生命素质，还是羡慕他们身上的属灵大能，能够一下子带领成千上万人悔改的能力呢？或许你所在的教会里也有这样的属灵人，他非常有恩赐，每次讲道都有能力，教会会众都很尊重他，他所到之处结了很多果子，所以你非常敬佩他，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。可是你是希望效法他的内在生命，还是想要得到他的外在能力和权力呢？甚至包括我们信服主耶稣，也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动机。我们是渴望得到主耶稣谦卑的生命，还是渴望得到主耶稣的大能呢？主耶稣是非常有能力的，他可以医病赶鬼，让死人复活，喂饱几千人，总之可以行各种神迹奇事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主耶稣是非常有能力的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都想立他为王。可是主耶稣不愿意做王，而我们敬佩主耶稣，跟从主耶稣，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？是想在教会干一番事业，掌握权力吗？如果不解决好动机的问题，那么最终我们也会成为亚比米勒。好了，我们结束的时间到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